今天为什么开心的日子呢？春天来了。上礼拜刚刚听周明这个见证，我是刚刚在那边也听了。短宣队很辛苦，对不对？你去过的，你刚刚周明这个话里面，他两个儿子说不去 ，no way。啊，女儿，哎，那你就知道去，但是你看他开心不开心？开心。这个他们要去之前呢，我就想起这事儿。他们要去的地方，现在知道叫 Missouri， 对不对？那您知道 Missouri 跟这个加州咱们有时差，差多久？2小时。那再加日光节约时间差多久？3小时，已经很辛苦了，要去把尿布。他刚刚没讲，这边有那边有讲，这边没讲。这个他很久没有换尿布了，是吧？对吧？哎，辛苦。少睡1小时，少睡2小时，少睡3小时，很辛苦。可是，一想到春天来了，开心，是吧？春天来了，为什么开心呢？啊，春天来了，百花齐放，是不是？所以，诸位有机会到外面走走，现在外面好得不得了。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外面好得不得了，你才知道春天来了呢？有时候我问人家你怎么知道春天来了，我很喜欢问这个，你怎么知道春天来了？哎，这话问得很奇怪，你往外看一看，春光明媚，是不是百花盛开？那个花的颜色，各种颜色，有紫的，有蓝的，有白的，有红的，有绿的嘛？好像没有。但是你还要问这个问题吗？哎，弟兄姐妹，我住在加州，我们在加州是天堂。你不能看花来决定是不是春天来了。有时候1月、2月花就开了。我是看那个睡觉时间少了1个小时，我就知道春天来了。为什么呢？你下班的时候天还是亮的，开玩笑哈。不过春天来是开心的事情。死亡是不是痛苦的事情？下星期复活节，复活节开心不开心？哎呦，怎么听起来不太开心呢？哎，复活节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这么痛苦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的复活，使我们人生有了盼望，开心的很。弟兄姐妹，你要想到复活节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复活节有敬礼。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很想看神迹啊？是不是很想听到神迹啊？有时候我们开圣经讲了耶稣赶鬼、治病、死人复活，怎么现在好像少了？不敢说没有，绝对不敢讲，但是在哪儿？弟兄妹妹、姐妹们，受浸的时候您来，您听他们讲，您看他们，您就知道这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即使流眼泪，告诉你，那也不是一个悲伤的眼泪。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从前我夫人受洗的时候哭得很厉害，我从来没看她这么哭过，以后也很少看她这么哭过。所以呢，我每次我夫人要是流眼泪呢，我就说是鳄鱼泪，这是英文哈。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是鳄鱼泪呢？哈，你们有没有看过鳄鱼流泪的？没有看过鳄鱼流泪哈。但是我夫人那一次呢，她哭得好，很释放，很痛快。我这次在准备到的时候，我就问她说，想起这时候，我就说，你那时候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快？她说，是因为前面的人哭。那不是因为她什么事，是因为前面的人哭，她受到感动。我说，好的，好的。那您知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心里感动不感动？你受洗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冲击？所以我不能说我夫人是鳄鱼，我才是鳄鱼。我受洗的时候我没哭，但是弟兄姐妹，我可是有血有泪的有肉的人啊。我那天晚上有一首歌，诗歌一直在我心里面回响，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如浪滚在我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受了洗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开心。所以下礼拜我鼓励大家来看这个受浸这件事情。因为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脚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然后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弟兄姐妹，开心，受洗的人开心，你开心，我开心，天上也开心，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所以大家来，那 我今天的题目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为你欢喜。我是假设，你是个信主的人，受了洗，所以呢，我说呢，天上为你欢喜，你为你自己欢喜。当年你欢喜，今天你也要欢喜。为什么？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不对？不是说那个感动过就没了？哎呦，这个我受洗，我现在回想受洗几十年前的事儿，对吧？我不告诉你们我什么时候受洗的，但是你可以猜，很多年了，对不对？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就忘记了？有时候我们人靠着感动，靠着感觉，在感觉里面行事，所以呢，事情过以后呢，感觉就不走了，感觉走了以后怎么？要抓感觉，感觉好不好抓？弟兄姐，很危险的，你要去抓感觉很危险的。但是弟兄姐没有告诉你，受洗天上也为你欢喜，这是写在圣经里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感觉。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新生命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常讲新造的人，我们受洗之后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什么是那个？是那个新造的人？我们说哦，新生命啊，新生命在我里面，开心不开心？应该开心啊。我为什么开心？所以我今天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你欢喜？啊，那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为什么为你欢喜呢？你看哈，他们在干什么事情？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哦，要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了。弟兄姐妹，我就想起这事儿。你看我讲道的时候，这前面为什么？我刚刚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只有一排是空的，这边有三排是空的，没有关系。人讲道呢，讲得好，人家喜欢听；人讲得不好呢，就坐在后面打瞌睡就是了。耶稣讲道讲得好不好呢？圣经没讲哈，但是我想他肯定讲得好嘛，耶稣嘛，对不对？那耶稣讲道不止讲得好，还什么？他有能力，是不是？你听了以后可能觉得哎呀很扎心或者怎么样？哎，耶稣讲道讲得好，是不是？那我们人讲道呢，这个无所谓了哈。对，但是所以从前呢，有一个故事哈，一个笑话，我很喜欢，现在我不喜欢。我刚刚在那边跟大家讲，我现在这个笑话很敏感。什么笑话呢？就是说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计程车司机跟一个牧师，两个人死了，同时上天堂，抵达天堂门口接这个圣彼得在门口，然后呢招待他们。结果呢，那个计程车司机受到热烈欢迎，牧师呢？稍微欢迎，那牧师心里不就吃味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有听过这个笑话？好的，哎，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喜欢了。哎，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哎，就受到这个欢迎，然后怎样？那个牧师就说：“哎，为什么我为主做工？我一辈子为主做工，我受到如此的待遇，不如一个计程车司机。”那圣彼得就讲了：“因为呢，这个您讲到的时候呢，大伙都在打瞌睡；司机开车的时候呢。”大伙都在祷告，啊！我说好的，与主亲近。我说好的，行。那我就心里就纳闷了，我这是哪个城市的司机呀？是北京呢，还是台北，还是纽约？有人说是纽约，你们去过纽约没有？纽约的计程车司机开车有这么粗鲁吗？可能哦。我从前在纽约的时候，我对纽约的印象也是觉得这个纽约市的人很粗鲁。后来人家说，你们加州的人更粗鲁。好的，那我们不彼此批评，但是您知道，我就开始想说，哎呦，耶稣讲道，人家挨近，要听耶稣讲道，咱们讲到前面三排都是空的，哎，要检讨的。但是呢，是指他们只是因为听耶稣讲道吗？有时候道讲得好，不过就是一篇道，是不是？人比道重要，你们有没有听过？人比道重要，人比道重要，对吧？所以呢，你看。他们众税吏和罪人是怎么听的？他说挨近，挨近耶稣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挨近过一个人？说挨近这个人的话，表示什么？这人是不是很可亲？从前有人跟我说要笑，要笑，不笑的时候呢很可怕，不理他。后来传道人，我是长老，说要笑，要笑。我说不笑怎么了？不笑，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觉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后来我问夫人，我说我不笑怎么样？她说你不笑很可怕。弟兄姐妹，您不要笑我哈，您不笑恐怕也很可怕，是不是？基本上一个人哈，如果不笑的话呢，其实是蛮可怕的。我知道有些人呢，他有天生异禀，他不笑的时候，他好像也在笑。你们这种人。占便宜啊，是不是？ 你觉得他在笑，他说他没有在笑，是不是？你笑了没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种人呢，我母亲按照我母亲的说法呢，我这个呢长得像屠夫，为什么呢？脸上有横肉，是不是？笑，可情愿他们什么挨近耶稣，并不是说只是说耶稣讲的好，或者是耶稣讲到有能力，这些都是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个人是谁？耶稣。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什么？他们是谁？罪人和税吏和罪人，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吃饭啊，这就告诉你，告诉我，耶稣跟他们有关系，有来往，坐在一起吃饭。耶稣接纳他们，弟兄姐妹，社会不接纳他们，耶稣接纳他们。人家不跟他们来往，耶稣和他们来往，他们是一群被耶稣接待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你我今天是一群被接纳的人，被神接纳的人。所以呢，你想到这一点，你是一个被接纳的人，你就开心。为什么？因为接纳不容易。您觉得接纳容易吗？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从前我在这边讲到讲，我跟很多人都讲，我在吹牛，不是吹牛，其实这个不叫吹牛。我觉得我很自豪，我当初怎么追上我老婆的呢？我是要像山一样保护她啊！我老婆很感动，就被我骗来了。哎，我为什么讲骗呢？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发现呢，我不是不爱，可是当我老婆生了病的时候，她的行为改变了，她的那个害怕的时候，她不愿意出来跟我一起出来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后来就讲什么叫接纳。如果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会讲誓言吗？对不对？说那这个你嫁给这个人，或者是你娶了这个人，不管他是在困苦还是在富裕还是在怎么生病，你都要跟他在一起。哎，这话忘了。接纳不容易。我们说要接纳我们的小孩，是不是？我们说呢，我们要爱小孩，不要因为他的成绩好你才爱他，他成绩不好你就不爱他。其实我们父母不会这样子，可是小孩是这样的感觉吗？小孩会不会觉得说，哎，我考试考得好的时候呢，你笑；我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你不笑。所以什么？你笑就是爱我啊，不笑就不爱我。小孩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小孩当然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后来那个大家就讲，哦，你要跟他们讲。那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对我们的亲人，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说我要接纳，我爱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觉得我爱她吗？在她生病的时候，其实现在想想那个病还不是什么大病，在他生病的时候我爱他嘛。您会不会嫌你们的父母呢？你会不会嫌你的孩子呢？你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配偶，可是你接纳他们吗？很难的，弟兄姐妹。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才发现接纳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讲，人间的接纳呢很有限，只有在神那边呢才能有完全的接纳。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有道理，难啊，接纳不容易。所以我开始明白呢，接纳呢其实只有从神那里来，你才能真正你体会到什么是接纳。你只有从神那里呢才能明白神的爱是多么的广大高深。你不能从人的身上看，但是呢，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一个被接纳的人。你看那个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说什么？他说呢，这个人接待罪人可不太客气，对不对？显然这句话有问题，这句话有问题。你看这个人，有人叫你这个人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了。哎，这话有问题，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什么问题？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对不对？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有阿瓦纳，我们有时候我们阿瓦纳的小孩不见得是完全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小孩，有些是外面的，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他们自己不信主，但是他们欢喜把小孩送到这里来。有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要跟好孩子在一起？就算我们教会的孩子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教会有长老，有传道， 有这些有耐心的弟兄姐妹，有圣经，有教导真理，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在这里面怎么样学习成长。所以你看哈，这个人接待罪人幼童他们吃饭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物以类聚？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在一起吃饭，是不是物以类聚嘛？是不是？那什么样的人跟罪人吃饭？罪人。所以言下之意呢，耶稣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你明白，我明白，人不接纳人是正常的，非常的正常。人为什么要接纳你？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要接纳你？我们说因为是我们有家里，我们的亲人，你知道亲人会接纳你，朋友会接纳你。可是如果一个人跟你素不相干，他凭什么接纳你？所以在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知道人不接纳人呢是正常的。笑，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忧，因为呢神接纳你，人不接纳你没有关系，神接纳你。所以我们讲到完全的接纳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你有这个把握，今天你不是说坐在这里讲道，不是坐在这边听到，不是我站在这边讲道神才接纳我。今天你出了这个门，你没有在听讲道，神一样接纳你。今天不是说你坐在这边听到才接纳你，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有来往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人不接纳没关系，神接纳你。但是呢，神为什么要接纳你？哎，我们问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接纳你？因为他要你回家。你看哈，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了这话以后呢，耶稣呢就用个比喻，我们看第三节，耶稣就讲了这么个比喻。这个比喻呢非常的有名，叫做绵羊的比喻。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个讲的说有一百只羊，跑了一只，这个牧羊人呢就撇下你们说99只去找，去快直到找着，找到以后呢，你看第五节第六节就欢欢喜喜，对，他说呢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临时来，所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牧羊人欢喜不欢喜？他找到了，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很欢喜，对不对？欢欢喜喜，羊欢喜不欢喜？这里没讲哦。你说那个羊欢喜还是不欢喜？可能欢喜，也可能不欢喜，我不知道，你们想想看，在你们的人生旅程里面，你有没有想要离家出走过啊？你有没有在你的人生旅程里面，你回到家的时候面对的是两张很不友善的脸，你害怕回家，有没有这种事情？你的家如果不温暖的话呢，你喜欢回家吗？我这边有个名字，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肖志平，萍水相逢的萍。那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当初是因为那个接生婆以为说是个女的，我母亲就急急忙忙取个名字叫萍。我在台湾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好像女生。我还讲跟你讲过，从前被参加一个活动被安排到女生宿舍去，现在觉得应该很开心啊、哦，当年觉得很尴尬，在大学里面被还没进学校，人家把我当成女的，还给我取个外号。但是什么还好，到了美国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们现在就叫我什么 JP， 就不要叫那个名字啦。但是后来年纪大了，开始想这个萍水相逢的萍，我母亲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呢？除了是一个女的，还有一个什么扶萍。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来美国？你是不是有觉得你好像扶萍一样飘到美国来？我们人生你不喜欢回家的时候，那是因为你没有流浪够。如果你流浪够的话呢，你就知道家有它意义在里面。你回到家里面，你的家人欢欢喜喜。那我刚刚说我不知道这个羊欢喜还是不欢喜，但是有件事情我可知道，我很肯定，迷路。有没有人喜欢迷路的？啊，迷路好高兴，脸上笑的。不喜欢迷路。有一次我去欧洲去拜访一对父，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搬去比利时。9月开学了，他们在那边定居，然后小孩要上学， 上学他看了地图， 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看了地图呢，那个学校离他们就很近，不远，大概半里一里路的那个样子。结果他那天早上开学的时候去，花了他在一两个小时，哎呀，大汗淋漓找不到。他怎么会这样子呢？他那时候太自信了，没有带那个GPS。他说呢，后来才体会到，欧洲的小镇，比利时的小镇，那个路是弯的。那个小镇里面呢，然后呢，那个路口呢窄的，找嘛找都找不到。后来他就继续说，那个路为什么是弯的呢？他说，因为那古城小镇从前是走马车，现在开汽车。马车呢，马车的路是弯的，因为马不走直的。你们听过这事吗？我说为什么马不走直的呢？马为什么要走弯的？为什么不走直的？他说后来才知道，马呢有眼睛，不废话嘛，马当然有眼睛了。马有眼睛怎么样？会乱看，因为马只是看路啊。No， 不是的，马呢会乱看，所以人家说有些那个战马或者是什么那个马呢，你奔驰的马，你要它真的往前奔的话，你要把它挡住，不要它乱看。哦，我说是这样子的，好的，那感谢主，现在有什么 GPS？ 哎呀，我真的太感谢了，因为我刚刚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太迷路哈，但是这个我这有时候就搞不清楚。我当年在纽约州念书的时候，跟我夫人，我们几个人同学开车到纽约去玩。那纽约在纽约市的时候，80年代的纽约市有点可怕。现在好像好多了，人家说现在治安很好。我们的留学生嘛，去几个人开车去，就晚上呢在纽约的街头呢就迷了路，我就说哎呦迷路了，开始宣布迷路。然后我夫人的脸孔马上沉下来，哎呀那个脸哦，我看得好难过。我说干嘛啊，这个迷路就找路嘛，对不对？后来我才知道迷路啊，有些人他很怕，很担心，很不喜欢。有一会儿我夫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某某路上，我记得是在 Montague， 他说他要往某个地方去，然后他现在碰到这个北一街，他问我要怎么走，我说你往北走，他说北在哪里？有没有这种事情？哎呀，谢谢你，是有这种事情，我结了婚才知道有这种事情，我说感谢主有 GPS， 买了后来跟夫人买了车就要有 GPS， GPS 以后，但是发现有时候我自己很自信，以为自己不要 GPS。 有一次我有个经历，我好像也跟你们分享过，人你知道那个牧羊人为什么要去找羊啊？这个羊可能不知道自己迷路，很有可能。你们迷路了知不知道自己迷路？知不知道自己迷路？有没有知道？有没有一种感？有一种经历说你迷自己迷路，自己不知道。我有一次我迷路，我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飞机赶不上了。我看时间快，怎么好像没看到那个机场的标志？那是在外面一个城市，啊，觉得不太对了。可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才知道有人迷路自己不知道，直到飞机要赶不上才知道。那怎么办？我连地图都不看，都不知道怎么看。从前迷路看地图，我这地图摊开，我不知道应该看什么。学会了啊，人生又往前进了一步，懂得要问人，去加油站。所以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迷路，他怎么会去找路？这个羊，他如果他不知道自己迷路的话，他怎么找路？一个罪人，我问你们，罪人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知不知道？不一定啊，可能你觉得他有罪，他觉得他自己没罪，你要跟他解释，解释了半天他听得似懂非懂。有一会儿，有一次我们有认识一个弟兄，有了小三，很痛苦，他的妻子很痛苦，他自己倒是很好，但是他妻子很痛苦，然后他的儿女们呢也很痛苦。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做父母的哈，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小孩其实他的女儿呢就离家出走，那个这个是很不太好。那牧师这长老觉得这个是也不合圣经的教导，要不找回来，要找绵羊，要把绵羊找回来。好啊，回来了，跟他谈，他说你就放我一马吧，不要来管这事儿啊。然后跟他的夫人说，可不可以你就许了我吧？你觉得要许他还是不许他？ 不肯，跑掉了。所以你看哈，周牧师不容易，对不对？周牧羊人他是把他羊找回来，周牧师要把人挽回，多困难啊。那羊可能知道自己迷路，羊可能知道自己迷路，他找不到路，牧羊人找他。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罪人要回头，哎，有人不接纳你的。你看罪人要来听到，然后文士法利赛人有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使要回头，就像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浪子的故事，浪子要回家了，父亲好高兴，张开双臂要拥抱他，可是有个什么大儿子。所以你看哈，这个罪人要听到，罪人 和这个税吏听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在旁边，他们可是不是在一起的。我们回头了，有时候呢这个还有人不太接纳。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想请问你们这句话，第四节耶稣问了这句话，他说呢，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怎样怎样，不失去一只羊，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们这句觉得这句话是问句还是直述句？这句话是问句还是直述句？应该是问句，因为他你们中间谁，他问了一个谁。可是呢，你们会有人会觉得好像是直述句，为什么是直述句呢？为什么又好像不太像问句呢？因为这是个反问句，是不是？反问句的意思是什么呢？反问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答案呢很明显。啊，有人说这个不合理，说为什么不合理呢？他说呢，这个一百只羊呢，你掉了一只，你很担心，没有错的，你去找。可是呢，你为什么不把那九十九只羊安顿好了再去找？要交代，或者是说什么呢？你忙不开，你再派个人去，派人去找。有没有听过这个？我昨天在我们这个门徒训练呢，那个有人这样提，哎，有人会这样想，你知道讲这话没良心，对不对？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既不是牧羊人，也不是那一只羊，更不是那九十九只的羊，可能是，但是呢，他是什么？他是旁观者，站在旁边来看这句话的。所以我就请问大家哈，耶稣讲的这句话，它是一个反问句，他讲给谁听的？讲给文士法利赛人听的。文士法利赛人，你觉得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你觉得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他们要是听不懂的话，那耶稣不是讲废话了吗？不就对牛弹琴了吗？是不是？圣经摆在这儿，他们听得懂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工业社会，所以我们对这个有个隔阂。他们是农业社会，他们知道的，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要去，他们都会讲说，当然就要去找回来。所以，当你一个人说你不这个不合理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自己放在圣经的里面。而且呢，如果你看这个上下文的话呢，你就知道什么是那牧，什么是牧羊人的心。如果那个走迷的是你的孩子，弟兄们，如果是走迷的是你的孩子，你找不找？当然找嘛，对不对？我自己没有孩子，也是我一个同事跟我讲，他说 JP， 自从他的人生有了孩子以后，他人生起了一个大变化。我说，哎，大变化，好啊，是啊，有孩子是一个大变化。我说什么变化？他说，从今以后，有一件事情挂在他心上。我说，是生了孩子以后才挂在你身上，不是结了婚以后挂在你心上。我以为他是挂在心上是心上人。他说不是，他说他会担心他的孩子有一天出去不回来。他担心出去不回来了，或者什么出去回来以后变了一个人。从前我父亲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噩梦，那时候我去离家去外面念书，去台北市念书。我父亲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学坏了。哎，从前不明白，现在慢慢开始有体会。诸位做父母的，如果是您的孩子走迷，你当然去找，对不对？这不用讲的。所以这个牧羊人呢，找这个羊呢，就好像是在找他的孩子一样，这是牧羊的心。 那如果这些这您觉得说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有人先整理一下，先把这个九十九只羊照顾好，再去的话，哎呀，那你是对他耶稣在对你讲话是对牛弹琴。你想想看，那个走迷了几只，他就去找。一只对不对？一只他就去找，也没说两只。你掉了几个孩子，你才着急，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牧羊人的心在哪里？他要找，他找多久？他要找多久？他说：“这边说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直到找着是多久？要多久就有多久。有时候你等那个孩子回来，你可以等一辈子。有时候人出去了不回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你的心很难过。但是你等他，直到找着，一辈子。有时候一辈子可能都不见得等得到。我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马航，马航上次在南太平洋不见了，现在好像陆陆续续有残骸。那这个是现在这个事情在很多人中已经淡忘了，包括我自己。可是我在想，如果是那个家人的话呢，他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结束，直到找着。所以弟兄姐妹，羊要回家，人也需要回家。所以今天我们讲说为你欢喜的时候呢，是因为你回家了，你回家了。羊如果不回家的话呢，那个牧羊人没有安息，他要直到找着。我们人如果不回家的话，你的家人也没有安息，你自己也没有安息。人只有回到家里的时候呢，那个关系才能够恢复正常，才能够有安息。回家不见得是要住在家里，我不是这个意思，回到家里面是说当你跟家里连上的时候，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人只有来到神面前才能够跟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人只有面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你才能够跟家人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回家，回到家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在天父的爱里面，他希望你回家。然后不见得是你的身体回来了，是你的心回来了。最重要的是讲到你的天父欢喜快乐，你与家人和好，你的家人快乐，你与天父和好，你的天父也欢喜快乐。这边说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哪里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在天上。那天上有什么？天上有我们的父神，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欢喜，就是希望你能够体会到那个父神的欢喜，也让你欢喜。父神怎么欢喜？他说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那个，你看他是这样的话，就是那个牧羊人是怎么欢喜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节五六节，你看他找着了回到家里，第五节第六节，他这个牧羊人呢，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他说和我一同欢喜，一同欢喜就是一起欢喜。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人生里头很欢喜？有没有很欢喜？欢喜到一个地步呢，你跑回家里面把门关起来，盖上棉被，在里面偷笑，有没有这种事情？我们欢喜的时候总希望人家知道我们在公司里面被加薪了，我跟谁讲？不能跟同事讲，要跟谁讲？跟我夫人讲。为什么？我们希望有人分享我们的欢喜，一同欢喜。有一次我开车听收音机，听到一个新闻，说一个小偷被抓了。那小偷被抓不是新闻，小偷被抓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在收音机里面会听到？那个小偷怎么被抓的？你知道？他是把他的相片放在脸书上面 ，Facebook， 被警察抓到的。那你就会想说，哎，这个小偷为什么要把这个他干的这事呢，拍个相片放在脸书上面？您知道为什么吗？他很得意，他做了一件杰作，他希望有人知道，但没想到警察也知道了。不过现在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体会到，你们不要在那个脸书上面乱写东西啊，警察会去看的。 今天早上我看了新闻，那个 iPhone 苹果公司跟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要上法院，法官要为他们那个手机的那个解码的事情要做一点，要做一点听证判决。所以您知道警察要找罪犯，他会不会去脸书上找呢？很有可能啊。所以呢，您在脸书上面呢要小心啊。但是这个是不好的事情。这个牧羊人他说，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这个牧羊人有没有请客？哎，没讲。哎，他请朋友，言下之意好像有请客。有一回我收到一个请帖，请帖有一对夫妇做满月酒，我们 去满月酒。我在美国还没吃过满月酒，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吃过。那台湾的话呢，我相信在国内人家跟我说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生了小孩的话，你会有红蛋，你会有油饭。那请满月酒呢，偶尔也会有，那是大户人家。但是我还没有去吃，我在台湾，我刚刚后来学到，其实那是在台湾。我在台湾的时候呢，人家请满月酒好像都是生儿子，好像还没有听过生女儿。人家说，哦，现在生女儿也要请满月酒了，我是重男轻女。是的，我们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后来我去了那个满月酒，还发现是祖父母请的，好，请好几桌，还是蛮好，很好的餐厅。我说哇，我就心里想，哇，这个女儿是这个其实是个孙女，哎呀，可开心了。这个祖父母开心，父母开心，牧羊人开心，还请客，请邻舍朋友来一起吃饭。所以你就知道呢，牧羊人呢的心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想，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七节。这时候呢，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他说几个？一个就够了，两个好不好？两个更好，三个更好，越多越好。但是呢，一个就可以请客了，不用等到两个，一个就可以请客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做艺人比较倒霉，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哎，那有时候你别讲，我有时候还真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做见证，我从前是个大流氓，如今改过归善，信主了，哎呀，都归荣耀给主。我从前是一个黑手党的这个什么什么，做尽坏事，好事从来不做，可是我如今信主了，我洗心革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见证？感动不感动？感动。那我们这种好孩子信主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做艺人倒霉不倒霉？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大家都注意在罪人嘛，有时候还去做点罪人。如果英文不是有句话吗？叫 squeaky oil gets oil，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不叫的那个轮子不会得到油，你叫一叫，有时候人家对你有一点注意，会不会这种感觉？但是圣经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什么？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弟兄姐妹，是不用悔改的义人，不是义人，是不用悔改的义人。有人不用悔改吗？我们悔改了，你悔改了以后就从此就平安无事，从此不用悔改了，有这种事情吗？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受了洗以后，哎，拿了一个证明就放在一边，还可以框起来放在书架上，从此呢过我自己的日子，不用悔改吗？弟兄姐妹，不用悔改吗？如果不用悔改的话呢，咱们就不需要救恩了。所以天上为你我欢喜，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我有时候你真的会想说，这个神的心呢跟咱们的心还真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回头看看那个第一节第二节，你说天父怎么和我们人怎么想的不一样，讲完全的接纳。我们人都讲有远近亲疏，有家人，有族人，有这个国家，有什么的，怎么讲完全的接纳呢？你看这里有两群人， 一个叫众税吏和罪人，一个叫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在一个屋里，都在听耶稣讲道。但是天父呢，看人好像看不太一样。他这个，你看这个法罪税，我们说税吏和罪人在听到，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干啥？在干啥？在私下议论，对不对？私下议论呢，有没有听到？哎，可能有哦，心有恶用嘛，对不对？边听呢边议论，有没有这种事情？你们会不会？有没有这个本事？哦，人也很聪明的，但是那个道在哪里呢？听进去了吗？还不见得，对不对？私下议论，你说私下议论是当着面对耶稣讲，还是背着面对耶稣讲？就是没有对着，不在耶稣面前讲，但是耶稣有没有听到？耶稣当然听到了，对不对？对，所以你看耶稣呢，就讲的这个比喻。哎呀，弟兄姐妹，牧羊人来找你啦。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到怎么听的，我是不知道。但是一个人私底下议论的时候呢，心里面有议论的时候呢，那个道呢，蛮难进去的。耶稣呢，哎，耶稣好厉害。讲道讲一讲，哎，开始讲个比喻啊。这比喻对谁说的？你们觉得这个比喻对谁说的？对那些在私下议论的人说的。所以天父的心有时候跟我们的心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人看人是怎么看的，天父看人怎么看的。哎，所以你看哈，大伙都在场，法利赛人文士都在那个屋子里面，罪人这个税吏也在屋子里面，耶稣也在这屋子里面。你说他们的距离有多远呢？都在一个屋子里面，耶稣也在场。哎，好像这个距离还挺远的哈，心隔的挺远的。弟兄姐妹，我就问你了，您和您坐在你隔壁的人距离有多远呢？你和我，我们距离有多远呢？你和你的家人距离有多远呢？在一个屋子里面，距离在哪里？所以你看这个天父看人哈，跟咱们人看人真是不一样。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呢，他就讲了这个比喻。那我们今天讲说为你欢喜。弟兄姐妹，有时候天父为他欢喜，你可能不为他欢喜，有没有这种事情？你跟你隔壁的距离，看起来近，其实不是那么近。天父为他欢喜，你不见得为他欢喜。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天父先为你欢喜，所以你可以为你自己欢喜。你怎么为你自己欢喜呢？你是一个蒙接纳的人，你回到了家里面，你的天父为你高兴，他的高兴也摆在圣经里面，也摆在我们周围。天父希望你欢喜，所以你也可以为你的弟兄姐妹们欢喜。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子文弟兄跟我们说他常常喜乐，为什么常常喜乐？因为今天是一个值得欢喜的日子，天天都值得欢喜。当你知道你所得到那个生命是多么宝贵、多么有价值的时候，你是可以欢喜的。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愿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若是离你远的，是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若是不想回到你面前的，主你来找我们。主，我们若是看到人不欢喜的，主你让我们明白，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每个人都是蒙被悦纳的、蒙欢喜的人。愿主赐福我们每个人，每个听到的人，我们是欢欢喜喜过每天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